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那今天呢，我们聊一些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吧。那这几年呢，我们的世界越来越混乱，不是疫情的麻烦，就是政治的混乱。今天呢，我们已经见到国家与国家的战争。前一个礼拜，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他会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也说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随免，并且只是时间的问题。有史以来，俄罗斯一直认为乌克兰和他周边的国家的各位公民是俄罗斯人的一部分，而且乌克兰的2005和2014年的革命中，俄罗斯看到乌克兰不停的希望要跟西方国家交好，并且希望加入欧盟和北约，因此俄罗斯觉得西方国家的威胁越来越近了。然后如此呢，就是俄罗斯已经，就是他们的军队已经进入了乌克兰，已经开始这个 invasion 了。我们先请各位嘉宾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好，那你觉得俄罗斯的这些行为，他们这些行动是正当的吗？
那在昨天我看到新闻之前，其实我还是对这个事件不是特别关注的，然后我也我还没有就是具体学到说他们以前北约和俄罗斯还有其他国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稍微了解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俄罗斯这次可能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北约因为是在欧洲有很多国家都是北约的成员之一嘛，然后这几年来北约不断往东扩，然后也就是往俄罗斯那边。那他之前俄罗斯呢之前就是尽可能的服软吧，他没有说我们立刻阻止这个，但是后来他就是因为乌克兰他本身也是有一半是想要加入北约的人，然后有一半人还是想要是俄罗斯的嘛，他们就是相对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分裂，就是两边都有。然后这次的话，就是如果乌克兰加入了北约，就是因为乌克兰离俄罗斯很近的话，那俄罗斯它就会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处境嘛，我也不是特别确定吧，就是他会对俄罗斯国内就是他的发展会受到一些威胁。那具体后面发生什么，再到昨天发生新闻说他们已经开始打了，那这中间我没有就是说一个时间点去看。那光根据我了解到的这些呢，我觉得算是正当的吧。我个人认为，就是根据我这些现在了解到信息，我觉得算是正当的。因为像我刚才说的，俄罗斯因为之前北约不断往东扩，他一直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然后再有就是如果乌克兰也加入北约的话，他那边有白俄罗斯，它就会比较危险嘛。 然后还有就是好像是黑海那边吧，俄罗斯那边也是有一个叫什么黑海舰队，他们说如果乌克兰一旦加入北约，他们就可能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觉得俄罗斯的行动，根据我了解的这些行为，算是正当的吧，但是我觉得挺突然的。就是我昨天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吧，然后我就看到新闻说啊，他们怎么已经开始打了，就是我只知道他们之前关系很紧张，但是怎么就已经开始说啊已经打仗之类的。
那我也觉得就是没有什么正当不正当，就是反正如果你就是把整个事情来看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西方的国家是我们西方就是欧洲那些国家和美国都是信这个 capitalism 嘛。然后俄罗斯他们就是以前去信那个 communism， 跟中国和北韩也都是一些 communist country。那所以这几年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就越来越靠近俄罗斯那些欧洲国家，他们都进入了这个北约，进入了欧盟。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俄罗斯的话，你看到离你这么近的国家都是可以说是跟那些西方的，就是你可以说是你的敌人吧，就是跟你敌人交好了，那我就觉得我也会就觉得有点害怕，就开始做一些保护国家的一些行为。然后就他们其实乌克兰就是跟俄罗斯是同一个 border 的，所以他就看到乌克兰离我这么近的一个国家，已经想有一部分人已经想进入北约，想进入欧盟，那我得做一些东西保护自己吧。
如果你说从一个其他第三国家，比如说中国或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明显是大家都认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就是等于说发动战争的一个事情。但之前主持人说这是一个特别军事行动，那特别军事行动只是一个为了避免用战争这个词，那俄罗斯肯定不会想要跟大家公开，跟世界公开说我要进攻一个其他国家，这样大家肯定都认为就是都反对这么一个事情，大部分国家都不会支持这个事情。但是本来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就非常接近，可能他们的人语言全部都是一样的，但是世界上这样的分隔不清的这个国界应该有很多，而这个光凭这么国界本身应该就可以阻挡战争了，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已经是什么联合国啊什么所有的那种条约全部都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包括苏联解体之后的剩下很多其他小国。所以他们实际上虽然说是这不是战争，但是大家心里都知道这是战争，并且他们我相信俄罗斯自己也知道他们没法把这称为是一个我比如说维护这些想要从乌克兰独立的这些小区域的自由，他们我觉得他们自己也知道，虽然感觉起来就好像进攻是普京的这个 idea， 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有很多俄罗斯的那些最聪明的那些军官啊什么那些那种大臣啊之类的，他们都一致同意，或者说至少大部分人都同意去进行这个军事行动。他们认为他们在乌克兰驻军这么一个行为是不会招来世界上的就是太大的反应，他们能够从这件事情中得到的好处大于他们得到的世界上的报复或之类的，明显是有某种原因他们认为这样是好的行动，他们才去采取这样的这个行动。所以也许虽然我们自己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是考虑到了什么因素，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行动是正当的，并且可以给他们带来利益。
我这里我先不说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但是他们要袭击乌克兰肯定是要有理由的，不可能就是他们不可能说我要侵略乌克兰抢夺领地所以才派兵，他们说的是我要帮助其他国家独立什么的，这类的原因听起来是非常的正当才会能够去派兵的。这点我不说他这个到底是不是正确，但是正当和对 自己带来利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我可以确定的是，俄罗斯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利益才去做的，所以就他肯定是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但是，他正不正当的话，就要看这个理由到底是否正确。
我听说好像俄罗斯是有一点。想要就是控制乌克兰，然后还说什么不想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这种，但是根据我向来的了解，乌克兰都一直都是在苏联解体之后都是一个自己独立的国家，那么俄罗斯有什么权利去什么不许乌克兰去参加北约这种权利呢？所以我觉得如果俄罗斯的这一次就是要袭击乌克兰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给自己占一些利益，甚至比如说控制乌克兰的一部分领土，或者就是要控制乌克兰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行动是不正当的，因为乌克兰就是基本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吧，应该都是承认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是和俄罗斯除了可能文化什么种族语言是差不多的话，他们整体的这个政治什么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同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如果俄罗斯要进攻另外一个国家的话，他们这个是挑起战争，所以应该是不正当的。
那你觉得普京那句话，刚才说的那句话，你觉得他对吗？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随免，并且是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根据我刚才说的，然后也是我目前了解到的，就是这些信息呢，我觉得说，如果是战争的话，可能我觉得算是对的吧，因为之前北约一直往东扩，他们那边俄罗斯也受到了比较多的压力，然后他现在只是压力就是说什么，我是只是现在打，或者是以后再打，或者就是等以后问题更多了的时候再打，或者说等现在然后就是我想打的时候就打，我觉得这个其实算是对的吧，因为之前他也我听说他们也就是说也是已经忍了很久，说一直往东扩那就俄罗斯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再有就是我了解到说乌克兰他们那边就是原油天然气会比较缺乏，然后他们进口就靠俄罗斯啊还有周边其他国家来进口，然后这次然后乌克兰又要但是乌克兰这次就是说又要加入西方，也就是北约嘛，然后就乌克兰一旦加入了北约，然后他白俄罗斯因为没有加入，然后他就会处在一个就是比较危险的处境，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事情得不到解决的话，可能以后还会是有冲突，如果说现在已经解决了以后可能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个事情也不是比如说很好说这次打了以后以后就不会再有战争了，还是得看这次结果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感觉根据我了解的信息，我还是比较认同说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它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那我也同意就是普京说的那句话吧，我也觉得因为就是像我刚才说，就是因为很多国家，就是特别是欧洲的就是 East Side 那些欧洲那些国家，他们都开始或者已经进入这个北约和欧盟，所以俄罗斯就觉得西方的国家对他有威胁，所以我觉得 不是，就是一些military，就是一些军队的冲突，就是一些这些政治的冲突吧。
我觉得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也许确实有一些冲突，确实是不可避免，但是这个不一定是发生军事冲突，也许有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确实有一些军事冲突，因为我并没有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交界处，我没有去这两个国家旅游过，我也没有去就是仔细看过到底这交流处有没有发生，比如说一些就是打架或者是一些这种真正的物理的冲突，还是总的来说两边都非常承认自己的国界是什么。但是世界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地方，我随便说，比如说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之间的就是国界的发生的冲突非常多，中国和印度也发生冲突，就是总的来说可能特别是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些人们这么接近，这么社会也这么接近，很多方面都很接近，中间的这个国界完全就是外加的，虽然这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所承认的，这个国界都是在很久都没有变过的，但是这个国界到底定在什么地方，就让周围的人可能都感觉不是很舒服，大家虽然有承认这个国家，但是又不想去跟这个就不想承认这个国家，俄罗斯认为这个国家明明就是定在这里就没有意义，明明我的国家就应该更往那边延伸，甚至包括整个乌克兰，但是我相信这次他们做出了这个这军事行动不是为了去吞并乌克兰，也许他们最终的吞并乌克兰也许他们会很高兴，但是我觉得他们自己也知道吞并乌克兰并不是一个能在当就是现在的世界上在短时间内达成的一个目的，他们可能只是想不要扩大北约的这个影响，因为现在北约随着就是北约影响扩大，俄罗斯自己肯定是跟北约相就是持有反对意见的，所以有越多国家特别是像乌克兰这样如此接近俄国，不管是在地理还是在文化上这么接近俄国的国家参加了北约的话，那么对他们肯定是在世界上的影响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这样进行对乌克兰进行这么直接的军事行动的话，乌克兰反而更加讨厌他们，更加想要加入北约，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冲突到底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是不可避免，但是我认为还是不需要通过像战争这样的方式，还是有更加和平更加缓慢的方式可以缓解这个冲突。
我也觉得刚刚 Kevin 说的挺对的，就是主要的重点就是它就算是不可避免也不是必须要战争才能够解决，并且在是不是不可避免这点也有怀疑，美国政府好像已经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普京似乎说是不可避免，所以在这个上面也有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不管怎么样都不是就是说战争并不是唯一手段。
我觉得说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问题，这可以说是普京和他的政府在表态，因为我觉得乌克兰不是很可能会主动去侵略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要不要有武装的冲突，这基本上是取决于普京和他的那些其他政府官员想要怎么做，所以这不是普京说的那句话有什么对或者错，因为这完全就是他自己的选择，所以如果要我说的话，那么这总是对的，因为如果普京想要去和乌克兰发生冲突的话，那么他就不就做到了他说他会做的事情吗？所以这只不过是他自己的表态而已。
好，那可惜我们时间到了，广告后再回来。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Fourth，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4th。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 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那刚才呢，我们就在聊我们最近的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那些事情。好，那我想问一个新的问题，那如果由你们来决定，你们会怎样解决这次的可怕的事件？
那我觉得，我应该是就是不会说，像现在这样用武力去解决的吧，因为我觉得武力肯定是到最后一步，就是说你想谈判啊，或者是各种办法你都试过了以后，就是没有办法了，你只能开战以后，你才能使用就是武力吧。我觉得首先还是谈判，但是我不是很确定说乌克兰和俄罗斯他们那边他们谈判是就是到底谈判了没有，或者是就是说谈判但是失败了，所以就是最后慢慢就开始打，就开始使用武力解决了。但是如果我来决定的话，我肯定是就是不会用，首先我肯定不会选择用武力解决，那谈判也好，然后还有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谈判，因为除了像这种政治之类的原因，你坐下来谈判其实就是最好的方法，可能有时候反而就是上来先动手又使用武力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吧，如果最后实在不可以了才会动武力，如果是我。
我同意Chelsea 说的，应该谈判，是因为我觉得用武力的话就可能有点太不好了吧，反正现在刚开始有更大的 conflict， 所以
那我在新闻上看到就是好像俄罗斯跟 NATO 就是北约好几次就是想谈论，然后就说俄罗斯好像好几次就要求他想要多一点的这个 security 这个保险就是 against 那些西边的国家就说明了俄罗斯就是他们开始这个战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西方的国家有威胁他们，所以我觉得一个好办法就是可能你可以说先把乌克兰一部分就是是归给俄罗斯，然后另外的都是可以是就是欧盟还是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因为我觉得乌克兰是离俄罗斯是非常近的，然后如果我是俄罗斯，我看到离我这么近的国家已经被一些跟我非常不同的这些 ideology 已经被 infiltrated 了，我就会觉得非常可怕因为很快就我的国家也会被这些ideology 也会被影响了，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能让俄罗斯感觉安全一点，就是可能一部分乌克兰可以献给俄罗斯可能这会是把这个整个战争就是可以 de-escalate 啊。
问我要怎样解决这次可怕的事件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从世界或者是从乌克兰的角度，我觉得他们都是避免就是不想要发生战争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俄罗斯的角度，他们也不想发生战争，但是他们却想得到自己也许通过战争能得到的利益。那么这个要分开看，先从俄罗斯的角度上来说，他们似乎不是很介意就是世界上的人就是谴责他们说主动出兵啊之类的，他们这个似乎不是他们很担心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不介意出兵的话， 我相信他们还是介意发生一些很大规模战争，他们并不想这样，他们只想，因为他知道俄罗斯比乌克兰多很多就是武装力量，而全世界其他国家，比如说包括美国，甚至就是更多国家都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证他们不会出兵支援乌克兰，所以乌克兰明显在俄罗斯庞大的这个领土和势力之下就不敢做出太多的反抗，所以俄罗斯可能要的只不过这是这么一个威慑，我不认为俄罗斯会想要真正出兵，所以如果我是俄罗斯的这个这些就是可以决定的人，比如说总统，那么我也不会想要去出兵，我就把士兵驻扎在这个乌克兰边境旁边来形成威慑就可以了。而如果是剩下的国家和乌克兰这样，他们并没有办法真正去跟用武力去跟俄罗斯打的话，那么我认为他们会想要就是联合联合国啊，或者是一些国家的联盟，比如说北约之类的，来对俄罗斯形成一些威慑力。比如说俄罗斯比起乌克兰来说势力非常大，但是全世界比起俄罗斯来说，那俄罗斯的势力就显得很小了。所以我觉得应该让，如果是我是乌克兰的话，那我可能希望一些比如说联合国的部队或者说是其他国家的部队驻扎到我的境内，而其他国家呢可能就很多就像美国一样不想去跟这件事情有太多交涉，因为他们知道俄罗斯不可能真正的派就是军队去占领乌克兰的整个国土，但如果他们真的要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可能要改变主意，就是改变他们的策略，可能真的要驻扎一些军队去，因为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定是不能这样发生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世界上的人不大，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大认为俄罗斯会发动就是大规模军事行动，所以他们也并不是很，虽然是嘴上他们都说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支援乌克兰的就是军事行动。
我觉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应该就在出兵之前应该已经交涉过了，因为我觉得没有哪个国家会真的想要主动发生战争，因为如果战争就算你可以赢的话，那么你自己国家的人还是得要死。但是我觉得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交涉可能就不是很成功，因为如果两方要的完全是不同的东西的话，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后果的这种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如果你不做到这件事情我就会怎么样的这种这种条件的话，那么可能没有人会同意另一方人提的条件或者说的话，这样子也有可能就造成了俄罗斯要出兵。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 Kevin 说的，我肯定如果因为这一件事情而发生世界大战三的话是绝对不好的，没有人想要这样，我觉得俄罗斯也是不想要有世界大战三发生的，所以如果俄罗斯出兵然后那种其他的国家联盟来制裁的话，那么可能就可以把很多其他的国家给拉进来，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可能俄罗斯的兵力会比乌克兰更加强，如果只有这两个国家打没有其他国家插手的话，那么俄罗斯应该是可以打赢的。但是有很多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都不是很好，所以肯定不会就让俄罗斯打赢，那么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应该其他的国家过来制裁，然后最好是不要其他的国家真正出兵，但是用各种方法，就是不流血的方法来制裁俄罗斯，让他们没有办法来发生战争，然后之后再以调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一次问题。
你们觉得为什么国家跟国家之间会有这么多的冲突呢？就有什么原因呢？
那我觉得我觉得其实各个方面都可以有影响吧，就是像我了解到的，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和阿富汗它会有一个时间特别长的冲突呢？我具体记不来是几年，但是记得你想时间也蛮长的。然后我历史课在做这个，就是说，是因为， 911事件，主要是因为911事件嘛，然后还有一些，他们那边军火啊，军火一些其他原因。那我觉得根据这些呢，我觉得首先它可以是经济上的利益吧，比如说，比如说我靠这个进口，就是我从你这个地方进口，但是你后来又不遵守规定，或者是怎么着，一时兴起就是不想了，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这种可能会造成吧，但是我觉得这种还是可以靠谈判来解决的，除非它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那还有就是每个国家自己的利益吧，我觉得利益还是蛮重要的。就像这一次，因为俄罗斯它其实它其实在黑海那边它有一个黑海舰队嘛，它那边其实如果说乌克兰它完全倾向于加入北约了呢，他那边就会他利益他就会受到威胁吧，然后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就是战争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一部分利益受到威胁。如果说像那种战争的话，真的打起来的话，肯定就是很大的利益冲突，或者就是说本来这两个国家之间就有一些矛盾，所以打起来，所以我觉得主要就是利益冲突吧，其他的也没有说其他也没有不至于说啊真的去打啊，其实像那种经济问题都是可以靠谈判来解决的，就是主要还是各方面的利益。
我非常同意刚才超级说的，就是有时候是因为利益的冲突只是会造成国家跟国家有这么多冲突。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或者俄罗斯跟西方的国家来说呢，也不只是我刚才说就是那些去 capitalism versus communism 或者 communism，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其他原因的。乌克兰呢就是跟俄罗斯有一个边界，是不是？然后他的俄罗斯的很大的一个这个 export 或者这个 production 就是这些natural gas 这些煤气或者是别的，反正是一些气。然后乌克兰呢，他如果俄罗斯能控制乌克兰呢，他就能控制就是煤气到西方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来控制或者就是开始这个战争，就是因为想控制乌克兰这些他的利益吧。乌克兰也是他是有非常多的黑土，好像世界四分之一的黑土都是在乌克兰，所以他们种东西那些食物或者什么呢，那些 production 那些产生这些食物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乌克兰肯定是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国家。所以可能是西方想抢乌克兰，想控制乌克兰，然后就造成俄罗斯也想把它控制，可能是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小的原因，但是我还是觉得大了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俄罗斯就是他觉得自己被威胁了。
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在世界上发生国家之间的冲突无非是为了经济这和政治原因，但是大部分时候我觉得政治原因最终还是分到经济。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抢领土，为什么是抢领土？国家又不会嫌自己人口了，如果是有只要有足够的领土的话，那么人口不是问题，这只需要比如说多产生一些就是鼓励生小孩的政策，或者说是不鼓励生小孩的政策。领土小也可以有很多人口，领土大也可以有很少人口，跟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主要是领土带来最大的效应不是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而是可以有更多的可以出口的，或者说是种一些可以出口的产品，比如说生产一些工厂可以有一些原料，或者说是化石燃料，或者 是农田什么矿井之类的这些可以在地里面开采出来向其他国家卖出去然后得到金钱的，主要我觉得国家要领土是为了这个原因。那么在这一次似乎也不例外，好像乌克兰有非常多的天然气之类这些化石燃料。另外一个呢就是政治原因，但是如果你说像这次像北大西洋公约这样的政治组织，像也最早也是由二战形成，那么二战当时为什么要产生像二战这样的战争，不也是为了经济和政治原因？所以但只到最后导致因为北大西洋公约这一边的就是冷战的这边似乎就是北约这一边赢了，所以北约才持续到现在。那么现在好像北约的作用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大，但是这还是一个有政治象征这么一个象征性的事情。所以但而且它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就经济的效应，所以俄罗斯才有那么大的就是朝着不是说恨，但是就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么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军事行动。
好，那我们时间到了，广告后再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张。那我们刚才就在讨论最近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情。那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国家跟国家之间会有这么多的冲突？那还有谁想在这个问题说一下？好，那我们去到别的问题吧。那你们觉得不同的社会制度会造成人们之间的什么差异呢？
我觉得就是这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比如说俄罗斯吧，它和中国，然后还有朝鲜，它比较像。那这个和他之前的历史，就是包括就是世界大战，然后这些战争以后，就是他的这些每个国家历史还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Cold War 的时候，就是美国就是因为美国和俄罗斯是两个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相反的嘛。他们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美国就是说他也没有说从共产主义他才变到现在这个样子，然后俄罗斯也没有说之前是像美国这样，然后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又变成那个样子。那这个社会制度肯定和 肯定和历史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就会造成人们可能价值观或者是价值观上的不同吧，就是像 communism 他们就是应该就是中央集权，就是他们听总统的怎么说，但是美国这边呢就比较不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社会制度的不一样吧。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像一个国家会比较封闭的话，就是因为它之前历史啊之类的造成这样的原因，它可能还会对其他国家的文化会有一些误解。但我觉得这个误解可能就是不可能说有一个完全的社会制度说我们没有对任何国家的任何文化造成误解，这个其实是就是还是一直会存在的，但是它也会造成说有的国家可能会严重一点，因为它的社会制度，有的国家可能会相对来说轻一点点，然后因为它比较开放啊，信息能接触到的比较多，它的社会制度可能就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最大影响就还是就是人们怎么就社会不同社会制度还是会影响到说人们怎么去看这个世界，去看其他的，去看待其他的国家，然后包括在战争里支持哪一方啊，这些其实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我觉得社会制度总的来说不会改变人自己所想的事情，一定程度上会，但是总的来说不会。我觉得社会制度最容易改变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美国大家都很就是提倡自由，提倡民主这类的，我不知道美国到底有多自由，到底有多民主。肯定有的那种评论家会说，美国实际上虽然提倡民主，但是一点都不民主，或者说是人们实际上都不自由，只有那些没有无关紧要的地方人是自由的，在稍微就是在是最平常的人意识不到的时候，那些地方美国实际上一点都不自由。那我不知道这到底可以分析到什么程度去，但是总的来说美国更提倡这些，所以可以看到更多社会中的大家不同的声音都能被发出来。而像比如说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不代表就没有想各种事情的人，但是这些人要么就不把他们想的事情说出来，要么会在自己长大以后也许改变自己心里的想法一定程度，总的来说改变不是很多，但是也许他们在外表上来会改变，导致大家都是说的话都是更接近于这个主旋律，更接近于这个政府或者说是社会上风气所支持的这个话，而社会风气是绝对完全会变的。有的在比如说刚刚建国的时候和比如说现在社会风气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上支持的事情也不一样，所以随着这个事情社会上的这个趋势的改变，人的想法也改变。那人到底心里有没有改变呢？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没有，但是随着时间的改变，人总体的趋势会改变，那么这个就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影响。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制度也是另外一种，那么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因为比较自由所以改变的比较多，但是社会虽然国家说从美国建国开始到现在都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提倡一些事情到现在虽然看起来没有变，但实际上也是变了很多，现在的美国跟刚建国的美国肯定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社会制度可能可以决定人们的价值观，就是假如一个社会主要是人民做主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人可能会更加羡慕到自由，就是因为如果他们自己有更多的自由，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想要自由的，所以如果他们享受到了自由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更加倡导这一方面， 所以他们可能不会想要把国家改成一个就是政府做主的一个情况。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做主的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可能人们之间就不会有那么多意见的分歧，或者是普通的民众就不需要做出那么多选择，或者这么关注政治，或者就是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自己会有更大的影响力。那么这样子的话，在这些国家的人可能也不想要改变成一个就是人民做主的制度，因为把所有的事情交给国家领导人其实也有自己的好处。但是这样想的话，我又觉得有可能是反过来的，也就是人民的价值观可能更加程度上是决定了社会是什么样的制度。如果一群人本来就是向往自由的，那么他们可能会建造出来一个人民做主的社会制度。而如果一群人本来就是想要把权力交给一小部分人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制造出来一个政府比较权力大的社会。
那你们支持不支持就是拜登总统决定送往乌克兰各种军事装备？然后好像前几天我听说就是那个 Pentagon 准备往乌克兰送，就是好像几千个就是美国军队这些 soldiers。 那你支持不支持这些决定呢？
就是我一开始就是看到就是说美国又要参与到这个就是乌克兰啊和俄罗斯这个战争之类，我是觉得就是说没有意外，就是我这正好我们历史是在做一个对就是了解所有战争嘛，然后我了解到的就是除了几个比较大的战争美国就是完全就参与进去以后，那还有几个就是说他也就是可能在末端或者是一开始打了以后他就没有就是说继续说在这个战争里面的。如果我记得是对的话，那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应该是在快结束的时候美国才就是才说啊我们才打才进去了。但是我在搜查的时候就是说他确实是参与了这个战争，但是他也没有说像从1914年一直打到1918年，他没有说打这个四年，那就是只参与了一段吧。那我听到这个我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根据我去问了家长，然后他觉得就是说可能我家长他们了解的历史可能会比我要多一些吧，那然后他们从小的生长环境也和我不太一样，那他们就认为说美国不应该去干扰他们，然后他们就是觉得不应该，但是也没有说特别强烈的说他们就是不应该，他们就是不能去，然后他们就应该去或者是这样之类的，他们只是觉得说好像是有一点多的观显示的，这是根据他们就是跟我说的是这样。那我是觉得因为现在的局面也不好说，所以但是我肯定是相当于是可能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我肯定是可能将来不支持那一面吧，因为战争本来就会给就是国家的人民造成伤亡嘛，造成伤害。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国家加入进去了，再有另外一个国家再加入进去了，那可能他会把这个时间会拉长，然后局势会变得比较混乱吧。所以我更倾向于不支持，就是不要再去扰乱现在这个局面。
那我觉得还是不支持吧。我觉得 这个战争我觉得还是跟美国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跟欧洲或者西方那些在西方的国家在欧洲那些国家更有关系吧，因为乌克兰是更靠近他们，所以我觉得美国决定要往乌克兰送一些军队，送一些装备，我觉得这只会让美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越来越不好。然后我觉得美国可能是因为想可能是也是想保护自己的利益吧，就是如果俄罗斯能控制乌克兰，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好事，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军队或者装备都送往乌克兰，你只会把这个战争其实已经开始了，但是你会把这些关系搞到越来越不好，然后这些 tension 也会越来越高。
我总的来说不支持拜登决定往乌克兰送往各种军事装备，因为这是一个虽然更加鼓励发生就是军事冲突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样的国家之间的冲突，第一要求就是不要有任何人流血，不要有真枪实弹在这里真正人之间开枪，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但是有些人会说，就是我相信美国现在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他们希望的事情是如果美国表示出来自己的强硬支持的话，那么俄罗斯会就不敢进攻乌克兰，或者是至少稍微行为稍微缓一点，比如说更加愿意跟大家交流，或者是跟大家签订一些合约啊之类的，这是美国的用就是意图。但是我觉得让美国这么一个到世界各个地方都参加军事行动的一个国家到乌克兰去驻军，可能就会导致最终俄罗斯跟美国或者美国的支持的乌克兰军队有一些冲突。那俄罗斯在发动这个军事冲突的时候，他们肯定也猜到了美国会也用一些军事就是手段来支持乌克兰，那么他们肯定也是在把这个事情考虑在之中的，所以他们要么认为他们能够打过美国这些军队，要么他们就本来就压根就没有想用火力来解决这个事情，那么我希望后者是他们心里所想。
美国的主题是等于说是帮助其他国家然后平息战争什么的，所以理论上来说他们出兵更符合美国的这个和平主义和这个等于说是当世界的警察这个感觉。但是如果出兵的话很有可能造成世界大战三或者之类的，我就随机举个例子，有可能没有世界大战三这么严重，但是可以，我觉得更大可能性是扩大战争，让美国加入到这个争锋里面来，所以我还是不支持。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预测呢？
那我现在就是因为大家都不是很喜欢战争，我也看到了一些视频说他们乌克兰他们那些人民都比较不喜欢，然后也比较因为战争就是伤亡也会有，虽然说现在伤亡不是那么大那么多吧，但是也会造成比如说他们家有可能就没有了，然后有他们的家庭可能也因为这个战争以后就散了嘛。因为然后我看到他们说妇女或者老人好像已经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只剩下那些青壮年留在那里了，所以我觉得就希望不要有更多的国家愿意进到现在这个局面里面，因为现在本身我觉得武力冲突现在已经比较混乱了，然后就希望就是不管怎么样就赶紧就是结束，因为战争肯定不是我们都想看到的事情，然后肯定是越早结束越好吧，就希望不要有很多国家来有很多国家去参与进来，然后让事情变得很复杂。
那我觉得就是战争已经开始了，那肯定会有人会死，肯定会有很多血，那我就 我觉得一个可以说一个 hopeful 的预测就是说，希望就是那些国家会来到一个他们会去找到一个 solution 吧，就可以把这个战争尽快的把它就不要打了可以通过一些 diplomatic 就可以通过谈论来找出这个结论吧。那我们今天谈了非常有趣里面分析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那可惜我们时间到了，那希望这个可怕的战争可以早点找到结果吧快点不要打仗那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见，晚安。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